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啊、好像是2004年才刚刚过了元旦啊，现在已经过了准确的讲应该是1/3啊，实际上已经快到1/4了啊。我想大家都知道现在是几月？9月哈、啊、这个月对我们教会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啊？奉献月，声音不够大，奉献月啊。那讲到奉献，一般人第一个反应常常好像有点痛的感觉，会不会？老实一点讲啊，对不对？有时候会觉得痛的感觉。但今天我要把一个正面兴奋的信息告诉大家啊，不是单单奉献，我们是在投资啊。首先，我在这里要声明一件事情，你们今天来这里聚会的，你们没有走错地方啊，这的的确确是 Cupertino Christian Assembly 的聚会。啊，不是投资理财的这个会啊，所以不要搞错，你来对地方了啊。第二点要声明的话，就是左牧师没有改行啊，我还是在传神的话啊。今天不是要来讲投资理财的这个经纪人的事情啊，所以让你们安心可以留在这里。那常常我本来想今天这个题目改成叫投资理财，后来想糟糕。一起的这名字大概很多人就不来了，因为今天教会改的地方聚会哈。而且一听到投资理财就觉得是一个很不属灵的名字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感觉啊。所以后来把它稍微扭一下，就是人生的投资啊，人生的投资。但是呢我想声明一件事情啊，就是说你在评头论足左牧师今天信息到底属灵不属灵之前呢，也许我们先来看看圣经上怎么讲。主耶稣很有意思哦。主耶稣在讲到投资这上面好多个例子，有没有？好几个例子啊。假如你不记得的话，你在马太福音25章、路加福音19章里面，这两个故事我想都很熟悉的啊。这两个故事里面讲到怎么样？一个主人给他仆人怎么样？两个行情官，一个是5000两、2000两、1000两，有个是一锭银子啊。虽然故事内容有点出入，但它里面，假如你去读这两个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字一直重复的，是什么字？啊，也许不太熟，我们翻到金融25章啊，第14节啊，说天国又好比一个人往国外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是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国外去了。16节，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怎么样买卖，另外怎么样赚了5000，那领了2000的也照样另怎么样赚了2000。好，我下面不再念了，因为时间关系啊。在这两个主耶稣的比喻或者故事里面，重复的一个字是什么？赚啊，是赚子啊。不要一听着赚，哎呀，这个铜钱味太重啊，这个是不属灵啊。主耶稣我觉得他是一个最，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是最会讲到的一位哈、啊、他讲到里面最会用比喻。他用比喻的好处在哪里呢？就是他讲出来的比喻大家一听就明白，而且是大家所关心的啊。我现在闭眼睛闭起来啊，你诚实的可以回答啊，钱对你重要不重要？啊，你老老实实回答，重要啊。所以主耶稣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再多说怎么样？那出自撒旦的啊。所以钱明明对我们人很重要，而且怎么样？我们常常会留意的啊。所以主耶稣就用这种例子，我想他一讲，大家都听了啊。我记得在忘了是70年代还是80年代，我忘了。有这个 E.F. Hutton 啊，加老一点的人还记得 E.F. Hutton 是专门教人家怎么样去投资理财的啊。他做过广告呢，就是什么呢 ？When E.F. Hutton talks, people listen。有人还记得那个广告吗？啊，换句话说，钱财对每个人其实虽然心里不敢明讲，其实对我们每个人心里都蛮重要的啊。所以主耶稣用赚钱投资来吸引人来注意，他目的不是要人家去做买卖，他的目的是要把更重要的信息啊告诉那些门徒啊。所以在评论我牧师今天是不是属灵和不属灵之前，我们先看圣经啊。的的确确主耶稣用赚钱 投资，来讲出一个天国的道理来。那今天呢，我想也借着这个题目啊，我们来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我们这一生到底应不应该懂得投资？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应不应该懂得投资？先不要说属灵不属灵，投资其实对一个基督徒讲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听了说，我们怎么样 ？Only one life to live， 我们这一生只能活一次，没有第二次的机会。所以，假如我们投资错的话，就像刚刚余弟兄刚刚讲的，连后悔都来不及的。所以投资对我们一个基督徒来讲非常重要，特别我这一生我应该投资在什么地方，应该怎么样投资，对我们一个基督徒来讲 是不可以忽略的一件事情，不可以忽略的一件事情。那首先我们来看哦，我们人生到底有没有规划，有没有计划？你跟我稍微熟悉一点，知道我是一个 very practical person， 我是一个很务实的人虽然我会按照神的教导这个原则去做，但是对我来讲，我非常务实的就是怎么样神的话可以活在我每天的生活的当中，对我讲非常重要因为我不能够脱开我每天生活的这个环境那对我们一个人来讲，我们到底应不应该有规划？我们一生呢？到底应不应该有规划？那我这问这问题呢，实际上我想也是白问了。其实中国人最懂的规划，中国人最懂所以我们一生应该有规划。若是我们在做中间有人从来还没有想过我这一生应该干什么，应该什么时候做什么的话呢？其实你也在规划，只是你是没有规划的规划你也在规划了你的一生，只是你 I want to do nothing 我这一生我什么都不要管。那人生规划呢，也许我们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看，有的人生他的规划是非常有目标的。我知道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大家都在查一本书叫什么标杆人生顾名思义，标杆人生怎么样，你有目标的是 goal driven 在这个21世纪美国这个环境里面，这 goal driven 是太容易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们的文化的一部分。那前一阵子在看到这个 Forbes 这个中文叫做富比士是吧这个杂志，它有个题目呢非常吸引人它题目叫什么 The best places to get rich 我想很多人一看这个标题一定要看下去 The best places to get rich 当然我们稍微知道一点投资这些人 Forbes 这本杂志是每个人必读的它这里面讲的很有意思，它里面呢建议我们呢，假如你想要在美国要能够累积你的财产变成一个百万富翁的话呢，你必须要住在一个地方。我先问你，你猜猜看，这个地方叫什么？Silicon Valley 对了一半。我想大部分人都猜不出来的 ，Madison Wisconsin， 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 Madison Wisconsin 在哪里。据他们的调查呢，是假如你没有很大规模的财产，你要怎么样开始经营，开始可以赚钱呢？你可以变成一个百万富翁。假如你变成百万富翁的话呢，你就应该心满意足。他说你要变成百万富翁，要搬到哪里搬到 Madison, Wisconsin。但是文章没有完，他说假如呢，当你得到你第一个百万富翁，我相信在 Bay Area 的人百万是 nothing 这个太多百万富翁了说假如你拿着头一个百万你觉得还不够的话你下一步应该去哪里呢？刚刚已经猜出来 Bay Area 嘛就是假如你想要变成 billionaire it's not millionaire， 你要变成 billionaire 的话亿万富翁的话呢，你应该搬到湾区来因为湾区很多很多很多条件，今天不是要叫你投资，所以细节我不讲所以你呢就可以从百万有机会变成亿万富翁。他想呢，假如你达到亿万的话，你应该心满意足。但是文章最后的掉了一个尾巴我觉得从 Forbes 这种文章里面能够写这个是非常有洞察力的他说假如你 变成 billionaire 以后你还不满足的话呢， I don't know where you should go。 他说我不知道建议你搬到哪里去住啊。对了啊，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新闻。事实上 Forbes 啊是很好的理财的一个杂志，它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建议要怎么样发财，但是真正让我们能够心满意足的话，它一筹莫展，一筹莫展。那我们中国人呢，除了理财之外呢，我们也很懂得规划我们的一生，特别做父母的为儿女规划一生是规划到彻彻底底的，这是中国父母的特征啊。我这个比较背叛的人常常不太认同啊。我以前在南加州住的时候认得一个医生的太太啊，她自己是医生，她家里所有的孩子都是医生啊。她跟我们讲起来的时候头头是道，她说从小的时候，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跟她的孩子找 tutor 啊，要怎么样来学习，中学应该进哪个中学，应该选哪些课，大学呢应该，他很奇怪，建议到 UC San Diego 去念 biology， 要找某一个教授啊，跟他做一些 research project 啊，然后呢你就比较容易申请进入医学院啊。不但如此，他的进的医学院呢不是在加州啊，很 surprise 啊。因为他说我总有一天希望我的孩子呢念完医实习完了以后呢能够回到加州跟他爸爸一起开业啊，规划的好得不得了啊。所以呢要在外州医学院念完以后在外州实习，然后才比较容易申请到加州来这个开业啊，这是他的经验，所以我尊重他的这专业。所以你看这个人啊，把他的孩子的这一生规划的简直是清楚的不得了啊，真的不得了。你说中国人不会规划这是骗人的啊，中国人很会规划的，但是问题呢，规划的东西是不是对啊，这是一个大问题啊。我记得在两个礼拜前礼拜一晚上在那边进食祷告，是礼拜几，我先是礼拜六晚上 showing my age 啊，那里面我听到桂香的分享啊，我非常的摸到我的心。他说我们他讲的话实在他太年轻了啊，他说这个怎么样规划下半生啊，我觉得他太年轻就 say such thing 啊，但是很感谢神，这句话真的很重要。我们在世上很会规划，也有目标，但是我们常常忘了我们的目标是放得对，目标是放得对啊。所以做一个基督徒的我们真的应该规划啊，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规划的目标是什么。那当时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相信在我们基督徒中间，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对世界上事情，我相信我们有很多的蛮细节的规划，而且蛮聪明的规划，但是对我们的永恒的生命当中到底有没有规划，是一个蛮大的问号啊。对我们永恒里面我们有没有规划啊，我很诚实的讲这句话，我们到底有多少规划。我们在一天24小时里面，我们工作忙碌啊，我知道我们教会人非常的爱主啊，我也深信我下面要讲的话在我们中间不合适啊，但是我们所做所花的功夫到底跟我们的永恒里面的奖赏，永恒里面的事业有多少关系，这是一个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啊。所以我刚刚讲说我们没有计划也是计划的一种啊，我们对永生在永世中间的产业我们有多少的规划，是值得我们去想的啊。也许在目前是个 big fat zero 啊，我们所想的都是地上的事，很少想到永恒中间我们的产业到底是什么，到底有多少，我今天所做的事情跟那个永恒的里面的产业有多少关系啊？可能没有太多，但是这是今天我们应该要面对的啊。有一个人，他是个美国的牧师，讲他说我们的基督徒常常 living in a drifting mode 啊，我们常常活在世界上很有计划，很有目标的，但是在永恒的事情上面 就好像一个随波逐流的人，从来没有去好好想过的。也许今天我们借着这个机会，我们来想这个问题。假如有目标是很好，但是呢，很多的目标是不是真正能够让我们心里能够满足的？就像那 Forbes 那个 magazine 里面讲的，啊，他说你即使得到100万，得到1亿万，啊，你真的心里是不是真的满足是个问题。假如你还不满足，他说我也不知道要建议你去哪里。啊，所以显然很多事情啊，只是谈到我们在世界上的金钱也好、事业也好、名誉也好、名望也好、别人的尊敬也好，是真的能够让我们满足吗？未必，未必啊。另外一个投资的人必读的一个报纸就是 Wall Street Journal， 啊，叫做什么《华尔街日报》还是什么啊 Wall Street Journal， 啊，很稀奇的，这些投资的人他其实都蛮体会到人生不只是单单有钱啊，他对金钱下了一个很有趣的定义啊 ，definition of money。他说金钱到底是什么，我先用英文来念哈。他说 Money is an article which may be used as a universal passport to everywhere except heaven and as a universal provider for everything except happiness。 啊，非常入骨的一句话。他说金钱是什么呢？金钱就是那个能够让我们成为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通行无阻的一张护照，但是去不了天国。金钱是什么呢？金钱是在我们任何的事情上都能够供应我们的，可以让我们满足的，除了人生的喜乐和快乐。啊，从 Wall Street Journal 讲这话啊，蛮动听的，啊，所以让我们看见世人实际上常常好像很忙碌，好像很有目标，但是 actually they're lost， 啊，他不能真正得到享受的。那我也看见啊，报纸上有个这个新闻，他说德国有一个男的，他中了一个彩票的头奖，啊，价值是啊 ten million 是什么 ？ten million 中文应该叫什么？1000万啊，谢谢啊，1000万的奖金。但是呢，他这个人迟迟不去领奖，他为了去不去领奖想了2个月，一直到最后这个领奖日期要截止之前他才敢去领。然后让这些人大吃一惊的是，他领了奖金以后，他把他全数捐出来成为一个慈善基金。那后来这个人家就问这个彩券公司啊，想要多知道这位很奇特的这个德国人。那这个彩券公司呢，只是告诉啊这些人，他说因为这个人要求要保密他的这个个人资料，所以我只能告诉你们呢，他是50岁的一个人，他生活还过得去啊。他觉得呢，把他的所有的款项捐出来做慈善事业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另外他加了一句，他说这突如其来的财富带给他许多的恐慌和不安啊。他知道这个人还蛮聪明的，他知道突如其来的财富并不是能够带给他的平安和喜乐啊，所以他全数1000万美金啊捐出来。那美国这个 Kodak 的创办人啊是 George Eastman 啊，那他的一生就比较悲惨了啊。他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我相信都知道柯达公司在早期是啊，以前我在 Rochester 住，所以基本上 they own the town。这个，但是呢，他以自杀结束他的生命。他觉得这些财富没有带给他任何的喜乐，他一生忧郁，最后是自杀死的。所以，我们寻求一生的目标的时候，真的看什么事情真能够让我们满足。显然，我们从这些例子看见，财富、地位、名誉，都不是真正能够让我们满足。那最后一点，我想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常常追求抓得紧紧的东西，能够保留得住吗？能够保留得住吗？什么是暂时的？什么是永恒的？我们常常很愚蠢的拼了老命抓住那些我们明明知道会失去的东西，但是我们somehow这里啊，这个 在台湾说缺了一根筋哈、short 这个脑子 short 啊，就会一生就抓住那些明明知道会不能带走的东西。前一阵子在湾区人都知道，这个两三年以前这个股票掉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弟兄呢，是以前我们教会的弟兄，就苦个脸跟我讲，他说：“罗牧师啊，他说神赐福给我们，难道不为我们保守吗？”原来我难听，原来他手头有很多的股票呢，本来是100块钱以上一股的，后来掉到 single digit， 他就问我，好像在埋怨神，神啊，你怎么亏待了我？那我就跟他讲，我说神已经祝福了你啊，你要懂得怎么去运用啊。对不对啊？神常常赐福给我们，是给我们一个机会，你要懂得运用，那等等我们下面会讲啊。你不懂得运用的时候，这个钱是长翅膀的啊，会飞的。很多时候我们抓住我们一生的目标都是在这世上的。奥运会刚刚过去，我很坦白问你们，多少金牌得主你名字记得的？谁记得？ Maybe one or two 啊。但是你想想看，奥运会是4年全世界才办一次的，多难啊，但是呢，这些事情很快，奥运会才过大概一两礼拜就烟消云散啊。那更不用问2000年这个雪梨的这个奥运会得金牌的得奖人是谁。那现在真的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当我们在规划我们这一生的时候，我们对永恒的事情想了多少？那保罗他说在这世上啊，在哥林多前书9:25告诉我们，他说在世上这些人凡是脚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换句话说，都按规按矩的世上这些事情呢他们都尽了力来拼命做那保罗说呢，他们不过是怎么样，要得能坏的冠冕能坏的冠冕。他说我们却不一样，我们却是要得那个不能坏的冠冕得那个不能坏的冠冕弟兄姐妹，我们的思想掌握我们每天的行动我们的行动影响我们的一生，不但影响我们的一生，影响我们的永生。我们的思想掌握我们的一生，我们的一生掌握我们的永生换句话说，我们对于我们这一生应该怎么样投资，假如搞不大清楚的话，就会影响我们这一生怎么花我们的时间，怎么花我们的精力你再有本事还是24小时，不会比人家多一小时，你再差劲也不会比人家少一小时只有这么多时间只有这么多才干手头的 resource 只有这么多。假如我们思想里面不能够认清楚我们这一生应该如何投资的话，我们这一生的时间、金钱、一切 resource 的用法就会很不一样。那我们今天不做一些事情的话，我们永生的结果就是注定的，所以实际上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的投资影响到我们将来那在下面这段经文呢，我想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因为在这里面我要提醒的一个字，就是我们平常基督徒不大注意的一个字，就是他讲到浪费，这个字。也许我们可以翻到路加福音第16章很短，也许我们可以一起来念第1节到13节非常短的经文。路加福音16章1节到13节好，我们翻到以后，我们请一起来念，请。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就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样是怎样呢？把你所经营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指我，我用什么做管家？ 我将来做什么呢？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那里家去。于是他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地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 liu。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 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远的帐幕里。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谢谢。那主耶稣，我再三强调，他最会用比喻来说明一件对我们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有人说这个比喻大概是所有耶稣讲的比喻里面最容易被误解最难讲的一个比喻，所以我今天这个搬个石头压自己的脚啊。但是呢，有几个这个重点我们抓住的话，就不大至于走得太远。那比喻有一个要了解比喻要有一个事情我们要明白的，比喻不是每一个细节你都要去查考的，因为它比喻是用一个大家都很明白的很容易了解的一个景况啊，所以我们一听就明白啊，比喻本身不需要去解释的啊。那它只是呢，在整个故事里面它要突出一件事情，它有一个 theme 啊，有一个主题的啊，所以那些细节呢我们不一定要慢慢去查考一定说这个要等于说，比如说刚刚念的这个他说这个人欠他多少呢？他说欠这个100 liu 这100 liu 那变成50 liu到底100跟50什么意思？我想不必去仔细追究啊。100担麦子是不是改成80是不是这个人有点问题等等，其实都不必去解释的啊。乃是说这个仆人怎么样？很机灵，很机灵啊，他能够当机立断想出一些办法怎么样让这些人喜欢他啊，喜欢他。那这里当然主耶稣一直怕我们误解，一直说这个不义的管家，不义的管家，换句话说主耶稣并不是要叫我们学习这个管家的诡诈啊，乃是夸奖他的聪明，等等我们会讲他聪明在哪里啊。所以假如了解这样的话呢，这个故事我们就很容易明白啊。那在比喻里面啊，就是让我们抓住这个比喻的重心啊，抓住比喻重心，不要在细节上啊太去做文章。那比喻常常用一个对比啊，或者一个drastic 的 contrast， 就是对比越明显，我们的印象越深啊，对比的越明显，印象越深啊。就好像讲到祷告的比喻的时候，讲寡妇跟这不义的官。当然他主耶稣不是说这个不义的官就是神了，当然显然不是，他乃是说像这个不义的官又不听人的话也不怕神，这么糟糕的人他都因为这寡妇不断的祷告都会去答应他，何况就是这个强烈的对比，何况我们的神他岂不要更听我们的祷告吗？那在这里也是一样这个管家这么诡诈浪费这个主人的钱，但是他有一件事情做得很特别，这个主人都称赞他，那何况我们今天是光明之子，岂不应该学到吗？他的重点在这里。好，那既然我们用这个例子呢，我们就来慢慢来看。我是讲投资须知哈，就是换句话 ，the lesson we learn 就是在这个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里面也好，这故事也好，我们到底学了些什么？到底学了什么？显然主耶稣讲比喻是要我们学习功课的。 那这里面啊，我 I cannot escape it. Good lesson learned from a bad example， 就是蛮有意思的哈。这坏榜样里面让我们学的好功课哈。那第一个我们要学习到的，在这里一直用管家，管家这个名字，你记得吗？我们我刚刚没有时间去念的啊、这个路加福音十八章、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里面讲的这两个例子，都是仆人和管家。管家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就是一个有钱人，一个主人，他雇了这管家来经营他的财产，经营他的财产。啊，那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啊？你的 financial situation is so good， 你有一个经纪人为你处理财产的啊？假如有的话，我想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啊？做经纪人他怎么样？他整个的他的 goal 对这个主人来讲是要做什么？赚嘛，哪有去雇一个经纪人来老是赔钱的？你还去雇他来？没有，天下没有这种傻瓜的，对不对？主人雇一个管家来，就是要经营我的财产，怎么样？今年比去年多，明年比今年多，要赚钱的嘛。这一不赚钱，怎么样？就炒鱿鱼了。对不对？就像这个故事里面讲的，哎，我听说你这个人，这个你浪费我的钱哦，你赶快来聊聊，我来跟你算账了啊！然后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了，对不对？所以管家的责任就是怎么样，要为主人赚钱啊，为主人赚钱。好，那我们是什么身份？啊，我们不是主人呢，啊，我们是神的管家。包括我们的钱财、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家庭，儿女不是你的哦，拜托啊，儿女是神的管，我们是神的管家，我们的财产也是神，是为神来经营的啊。所以这一点，我相信我们真的要搞清楚啊，不要像这个不义的这个仆人，他为了自己的利害怎么样喧宾夺主，主人没有答应的事情，他就突然间给人家减价啊，这个欠的债都马上给人家减价。我们要明白我们的身份是管家啊！我再提醒，管家的责任是什么？赚钱嘛，怎么千万不要忘记啊，这个不是，千万要记得我们做神的管家是怎么样，要赚钱的。当然我等等会解释，不是单单这种美钞这个赚钱啊。换句话说，我们做神的管家是要让神托付我们的事情上面，我们怎么样会有增加的，在神国里面的财产会增加的。如果我们没有做到这个应该有的责任，我们是怎么样浪费啊？我们常常不敢说啊，我是节省的不得了的人呢、啊，怎么我为主的缘故，连餐馆都不去吃的啊，是很好啊，你在这个你在节流啊，但是。神要我们做他的管家，是积极的要去赚的，要去赚的，千万不要忘了，神叫我们做管家是要我们去赚的，啊，所以假如我们能够有这个 perspective 看的话，我相信我们今天在世界上生活的心态会完全不一样，就不会掉在那个所谓 drifting mode 里面，啊，就觉得啊，神的事情神会管啊，什么都不管的，啊，我们要积极的去做的，啊，积极去做的。啊，所以我们搞清楚我们的所有的一切，我只是做神的管家，神是拥有者，我们并不是啊。所以我们做一个神的管家的人，应该尽我们所能，神给我们的机会，神放在我们手中的一切的 resource， 一切的资源，我们都要尽的全力的去经营去赚啊，经营去赚啊。所以去赚钱不是坏事，要看你为谁而赚啊，不是坏事。下面呢，刚刚提到讲到就不可浪费，因为这个仆人做了一件最糟糕的事情啊，就是怎么样，就浪费主人的钱财，浪费。但在主耶稣讲道里面，常常他常喜欢用枉费这个字，我蛮喜欢的。其实基督徒信主以后啊，去真正浪费，就是我们所了解这个浪费啊比较少，但是我们常常枉费啊。今天给他一个这样子的定义，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啊？什么叫做枉费，或者什么叫浪费呢？就是我们没有尽到原来神托付我们应该有的果效，没有做到 就好像神拯救我们应该让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有用。假如我们今天活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一点 function 都没有的话，我们是在怎么样枉费，就是说应该达到的目的我们没有达到。换句话说，就好像马太福音25章跟路加福音18章讲的那两处讲的仆人啊，给他的5000两银子也好，2000两也好，或者一锭银子也好啊，就是给他的这些东西他没有怎么样去赚，目的是给你了以后你要去赚啊。所以假如我不赚的话怎么样，就是浪费神给我们的资源啊。听清楚了哈，神给我们资源，若是我们没有拿去赚的话，我们就怎么样浪费神的资源。怪不得主耶稣在那两个故事里面骂这些，哎呀我是怕你啊，你是很凶的，所以我把它包起来好好的藏在这里啊，好像很敬业的样子哈，把这个钱包在里。结果他主耶稣跟他们说什么，你这个又懒又恶的仆人，又懒又恶的仆人啊，主讲话很严厉的。所以当我们不能够运用神给我们的资源去能够为神的国来赚的时候，我们就是怎么样又懒又恶的仆人，又懒又恶的仆人。所以神给我们一切的资源我们要小心，一定要兢兢业业的努力的去 multiply， 去让它能够增加。那神给我们到底一些什么资源呢？很多。那什么资源呢？我们讲了金钱，很明显大家都很关心的，金钱的的确确是神给我们的资源，的确是神给我们资源。在申命记第8章17节到18节的时候，说恐怕你们心里说呢，这些财货是我力量我的能力得来的，但是你们要纪念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得财货的力量是怎么样他给你的。换句话说，我们一切的财富，一切的这些包括我们的机会，包括我们的钱财，实际上都是神给的，我们是托管人，我们是托管人。所以金钱我们应该好好的运用啊，我们的钱财到底应该怎么运用啊。那我看到有一个传道人讲这句话，我很阿门啊。我们基督徒常常说这个11奉献是我们理财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11奉献是归给耶和华的啊。他说你对了一半，这个传道人上讲你对了一半。我们常常说身份证你神的，身份证就 mine 啊，是我的。说既然知道我们是神的管家的话，这1/10是谁的？1/10是谁的？神的应该怎么样为神而用的，为神而用的啊。我看到这个很新鲜，我觉得很阿门啊。如果我们搞不清楚我们的身份的话，这口气就很难咽下去啊。这1/9，我已经1/10已经很心痛了，我这1/9怎么可以属于神的呢？假如我们没有搞清楚我们是管家的身份的话，我们不能够明白的啊。我们记得了哈，一切的资源财富我们是什么管家，拜托啊，搞清楚啊，我们是管家不是主人啊，我们是要为主人去经营赚钱的啊。所以包括钱财1/10那是当纳的，你连那个 don't even think about it 1/9用的时候也要想到我这个钱用下去对神的国，对将来的永生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除了金钱以外，时间和机会也是神给的啊，时间和机会啊。刚刚姐妹做的见证啊，我真的是要买一个 cake， 不是开玩笑，真的是啊，真的很感谢神，神给他的意念，神给他的时间啊，给神时间和机会都是神给的，我们要懂得利用，你不然的话呢，也在浪费。以弗所书5章15节到17节说，他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啊。这个爱惜光阴也可以说是把握机会啊，爱惜光阴也可以说把握机会，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旨意如何。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旨意如何。换句话说，神明明把机会放在你面前， 你是个糊涂人的话，你都不知道。真的，常常我们有机会来服侍神，假如你是个糊涂人的话，你根本不知道神把这机会放在你面前，你错了这机会，你以后可能后悔莫及的。有机会向人传福音，你错掉这机会，你以后会后悔莫及的。穆迪就有一个很沉痛的一个例子讲过。今天神把你放在这个教会里面，神要借着这教会所做的事情，是神给我们的机会。你错掉这机会，以后你可能后悔的，真的。啊，我们很有意思啊，神给我们好几次机会，我们到了好几个教会都是建堂的，都是建堂的啊，所以我们也很感谢神，神也给我们有机会参与这个不同的教会的建堂。啊，据我所知至少三个，据我所知至少三个。弟兄姐妹，机会也是神给的，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你还记得我们是一个管家，我们的一切都是神的，我们的目标，我们的责任就是为神来经营，为神来经营，为了神的国度，为了神的国度。恩赐也是神给的，所以我们有做蛋糕的恩赐，他没有浪费啊。中间我们知道有人会去做这 PR 的事情，也没有浪费啊。有人会去筹款，去想尽各样方法。我对这些很多年轻人，我实在很钦佩啊。They are really creative 啊，想出各样的方法。这是神给我们的恩赐，要用在神的国度里面，用在勇士的基业上面啊。因为神告诉我们怎么样，彼得前书四章十节。说个人都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啊，所以神给我恩赐是为了要建造神的家，为了要建造神的教会，为着神永世的事业。啊，今天所做的将来要永存的，假如今天所做的不能永存的，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应该花我们的精神。那最后这是福音，当然是神赐给我们的。那第三个呢，让我们发现呢，他叫我们要有聪明啊。这是第八节跟第九节里面，是这一段话里面的精华啊。他主人就 compliment 啊，就称赞这个人的聪明啊，并没有称赞他的不义啊，称赞他的聪明。你看他真的想得出来的啊，一发现我这个工作不稳以后，马上就把这些欠债人一个一个叫来啊，然后就自己杀价啊，就很快，动作很快啊。这就是这个故事里面叫我们今天做光明之子的人应该学的啊。我记得以前有个传道人讲，他说世人在他们所做的事情上的聪明，就像这个故事里面讲的一模一样啊。他是一个很会祷告的人，他常常一早起来就到他家里附近的山上去祷告啊。他想这个早上三四点钟荒山僻啊，哪里还有人。他说他有一天真是让他大吃一惊啊，在这荒山僻里居然灯光好亮，在那么一大堆人在那里。后来一走过去一看，你猜他们在干什么？拍广告，他们要 catch 这个阳光起来的那个第一线拍广告。哎呀，他看了以后心里感慨不已。他说这弟兄姐妹叫他三四点钟起来灵修，要他的命。但是这些人为了他的职业拍广告，可以三四点钟起来在那里工作。哎，他就很感慨。他说是这个，就好像这个属世的这个人呢，他真的很聪明，很敬业的啊。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学的啊，这是我们的一个 lesson 啊，就是怎么样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应该尽我们一切所能的。有人说，假如基督徒能够像世人那样敬业的话，今天的教会是两番这个不同的情况啊。我们常常活在 drifting mode 啊，我们都在好像听起来很属灵啊，所以圣灵带领啊，实际上神要我们兢兢业业努力的为神的家，为永远的国度里面来赚钱的啊，要运用一切的聪明智慧。那今天我们啊面临一件事情啊，因为我刚讲了，我们假如有这样认识的话，我们就会改变我们人今天生活的形态。我们今天的投资影响我们将来的天上的结果 这个是逃不开的啊，是所谓的这个因果律啊，分不开的。所以投资把握的就是在今天，把握就是在今天。因为怎么样，我们知道都有一个结局的，所以我们也许活在 drifting mode 里面，但是你总有一天有所谓的 rude awakening 啊，突然间你会醒来，糟了，神居然会来的，而且他一定来的，而且会怎么样，还会来审判的啊，一定要有这个警觉。前几天我们以前那个会有一个姐妹打电话给师母啊，高兴得不得了，她说纵然突然间心里领悟过来，主耶稣还要再来的，她以前只是风闻主耶稣要来啊，因为她前一阵子有个姐妹一直劝她说，你不可以随随便便过日子啊，要警醒过日子，因为主耶稣要来的，而且主来的日子啊不是好玩，第一次来是带了这个拯救和怜悯和恩慈的，第二次再来可不是那么好玩的，他是要带着审判来的啊，他突然间好像恍然大悟啊，主耶稣再来对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件事情。那盼望我们今天基督徒也应该有这个感觉啊，主有一天一定要来的，一定要有交账的时候啊，算账啊，讲的熟悉点要算账的。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有一天啊，都要站在神的台前。那些忠心的仆人，主耶稣会说：“你忠心良善的仆人，你要进来和我来享受主人的快乐。”那些不忠心的人呢，他的工作在审判台前，假如站立不住的话呢，就要被火撕炼一样，会烧掉的。草木和谐的工作就会烧掉的。换句话说，你花了一辈子的时间，一辈子的功夫，到时候不算数的。你说我再来一次 ，Sorry, no second chance。所以这些人会怎么样？就会受亏损。虽然你得救了，但是好像从火里经过一样的。这不是开玩笑，这一定会发生的。就像那个姐妹突然间领悟过来啊，这个主那再来一次是必定会发生的。要知道，我们有一天一定要面对神的。你不论你现在是有计划努力为主来工作，或者你 living in a drifting mode, 但是有一件事情你逃不掉的，总有一天神要跟我们算账，我们要交账的。那我们今天怎么来处理呢？次序优先一定要搞清楚。刚讲了，我们只有24小时时间，我只有这么多精力。如果我们的次序优先不搞清楚的话，我们常常本末颠倒。这里最后这一节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啊，不是亲这个呢就是重那个啊，不能又侍奉马门呢又侍奉主。这里就告诉我们你要选择的啊，其实我们人生特别基督徒，我们每天都在有选择的啊，你要是这件事情我做决定是侍奉主的呢还是侍奉我自己的。所以假如我们搞清楚我们投资我们一生目的是为了侍奉主，为了神的家，为了神的国度，为了永恒的产业的话，你的前后次序会不一样的。你有的东西你可以会不用，有的东西你既然你一切的理想你都会摆上的。就像我们的姐妹啊，她300个蛋糕我都不敢想象300个蛋糕烤成会怎么样子啊，真的。会尽了全力去做的，因为你看清楚了我投下去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如果我们把神放在前面的话，金钱自然而然变成你的佣人。所以同样的 Wall Street Journal 他讲了刚刚那个金钱定义以后，他讲了一句很好的话，他说 Money is the best servant but worst master。 金钱是最好的佣人，但是最糟的主人。一个人假如被金钱掌握的话，这个人是 miserable, 他的一生是痛苦的一塌糊涂，他没有亲戚朋友，没有亲情啊，这个因为整天都看钱嘛，啊，家庭会破坏，这个人际关系会破坏，啊 ，it's really true, the best servant, the worst master, 啊，所以优先次序要搞清楚，假如是把神放在前面，啊，金钱其他的 resource。就会按照次序摆进来为着神的工作。所以我们从小事上练习啊，在大事上我们就能够做到。 那最后最重要的也是这个故事里面中心，就是这个仆人有聪明智慧，他懂得抓住机会，他懂得抓住他手头有的为着将来，这是耶稣讲这个故事的主要目的。我们人常常不懂得啊，说实话你没有给我这个没有给我那，他说你我手头给你了啊，要他懂得抓住手头上有的，懂得把它投资为了将来，懂得投资为了将来啊。在这里时间的关系我很快的结束啊。我们注意要有一件事情，我们常常人会很会自欺欺人的，我们常常会骗自己的，就说哎呀我常常听了这事情很有感动。 You only go halfway 啊，我们常常以为我心里有感动我就做了这件事情，其实差得很远的啊。在雅各书，我觉得这个雅各是个老牧人，他这个讲了一针见血，他说你们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来你魔鬼也信啊。那你信使信命说魔鬼只是他占经啊。换句话说怎么样，我单单说哎呀我有感动，我常常心里哎呀感动得不得了，但你没有行动 so what 是不是啊？你说你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怎么样，是死的啊。同样的啊，常常感动，哎呀，神也感动，要这样你摆上面啊。我很抱歉，因为刚刚做了这个很好的见证，我常用你的例子，希望你不要介意哈。只要他只是说我很有感动，我在那坐着，孩子就不把 oven 打开，你看看有没有蛋糕出来，是不是？抓住机会，看见你手头有的，投资下去，为着将来，投资下去，为着将来，真的这机会。不见得永远有的啊。犹太人里面有一句名言，他说世界上有三种东西是一去不复返的啊，三件事情一去不复返的：口中所出的话，离开弦上的箭，失去的机会，是一去不复返的啊。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到神面前，来看见一件事情，神托付我们的，我们只是一个管家，有求于管家的就是要忠心，就是要为我们的主人去赚，要投资啊，投资要抓住机会，机会不是昨天也不是明天，昨天已经失去了，明天还没有到，机会就在今天。就像这个虽然是不义的仆人，但他在上面有极聪明的智慧，就是能够抓住他手头有的机会，就勇敢地投下去，为着将来。好在将来他不能做事的时候怎么样，有人要接他到永恒的帐幕里去。虽然是不义的这个管家，但是给我们这些我们这些光明之子有个很好的一个 indication， 要学他的聪明。但愿神帮助我们啊，给我们有这样子的智慧能够了解，更恳求神给我们有这样子的毅力，能够定义我们不单单认识了我们是神的管家，我们要真的尽我们的全力，把神托付我们身上的一切啊，能够今天就能够投入，放在神的家中，放在神的国度里面，为着永远的啊，永远的国度。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